Pararia grasa faraka coco, curasa pararia grasha paraka, curasa pororio grosha paraka, cororio so poraka parake. 我在你身上所成就的，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你只能继续不断的用信心来领受，相信到底。 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双倍的信心，三倍、四倍、无数倍的信心。哦，赐给我们神儿子的信心，好叫我们能够领受神儿子那个全备的救恩，那个完全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求主更多把那个信心的灵赏给我们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。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在新约两班圣经六十四页十二到十四节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，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我们继续读二十到二十四节。早晨，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”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会发现主耶稣他用这个信心的灵对树说话，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照主所信所说的，天父就为他成就，结果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。那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信服神，他说你们当信服神，你要相信神，而且要顺服神。当你心里头确知一件事情是主的旨意，你就不要疑惑，继续的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口里说出来，口里祷告。你也相信天父听见我们所说的话，侧耳听我们所求的事。所以呢，这个信心的灵会叫人心里头好像有个确据，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的。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山，那个山通常就指着拦阻说的，你就对这个拦阻说，你要挪开此地，要投在海里面，然后那个山就是那个拦阻，就照你所说所求的就会挪开，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。有一次有一个布道家，他在南非的翠谷 Green Valley 那里，他请人在那里搭建大帐幕，他要举行那个福音的帐篷聚会。他心里在想还有多少个小时就要开始第一次的聚会，忽然那个搭帐幕的经理就打电话来， 经理说那个地哦太软了，刮大风或下雨的时候呢，下大雨，那个帐幕的毛跟那个杆会支持不住，帐幕就会倒下来，因为这个湿软的泥地是支持不住的。所以经理的问题是要问他说，到底要继续搭还是要放弃？这个布道家很快在脑筋里面他就想，如果出什么差错，那真的问题会非常麻烦啊。可他思想的时候，他里面心里头一面向主祷告，向主仰望，他说就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奇妙的确据啊，就涌进他的心里面。所以他就跟他说，你继续下去，奉耶稣的名，是不会下雨会有暴风雨的。所以那个帐幕就搭起来了。所以一个晚上，接着一个晚上，帐幕里头充满了那些要寻求神的人啊。有一个下午，这个布道家就在他的所搭的这个帐幕附近的拖车啊，他在拖车里面祷告啊。那个时候他刚好从窗户看出去的时候，看见那个西面的天空布满黑云啊，显然那个暴风雨正向帐幕的方向来，整个天空充满了水汽啊，那个云层就像一团团那个卷曲的头发一样啊，被那个飓风这样抛来抛去。所以他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恐惧，说哇，那个灾难来了。忽然他说里面圣灵跟他讲说，抵挡魔鬼啊，所以他就把门打开，就走出去，朝着那个黑云的方向，往那个逼近的暴风雨出去啊，他举起手指，他说魔鬼，有奉耶稣的名对你说，如果你破坏我这个帐幕，我相信神会赐给我比这个更大三倍的帐幕。他说当他这样子在那里讲，在那里祷告宣告的时候，哎，他真的几乎难以置信，就是那个黑云就散去了，挪开了，雨跟云从来没有逼近这个帐幕，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的正常的举行这个聚会，福音继续在非洲那里被传扬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是信心的灵，圣灵会赐给人信心，懂得要起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受这种信心的灵，他就只有挨打，我好可怜，魔鬼是攻击我，哦，我好可怜，好，他不懂得起来抵挡魔鬼。可是信心的人就是要让你懂得要起来抵挡仇敌的诡计。所以圣灵赐给人信心，人才能够完成神的托付，而且这个圣灵会赐给人一个平安的确据跟把握，你相信你所说的所求的是主的旨意，一定会得着。所以圣灵会引导人过一种信心的生活。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赋能人 James Fraser， 他是在云南的傈僳族那里传福音，非常不容易啊。他在那个偏僻的地方，一个人哦，常常有一种很奇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他。他想说他为什么会常常处在一种很低沉的忧郁之中啊？一开始他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很孤单啊？可他又觉得不应该是这个原因啊。有时候他怀疑是不是食物啊不良，因为他只有米饭跟蔬菜可以吃，营养当然不太够，在那种偏僻的地方啊。可是他也觉得不对，因为他已经很习惯这种食物。有时候他望着外面层层的云雾，他宣教的地方经常都是烟雨蒙蒙的，他想说会不会是天气使得我心灵苦闷。不过他又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个原因，他逐渐意识到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影响他，在摧残他的灵魂灵性。这种苦楚呢，比肉体上那种生病的苦楚更难忍受啊！而且他常常被一种很深的怀疑所攻击啊，好像一直有一个问题在他里面反复说：“神有听你的祷告吗？你看没有人听你的信息，起初相信了几个人，现在都背信了，都不要信耶稣了。你看没有用的，你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，揽上这个笨差事。你来中国五年了，没有多大的表现。”你自以为被呼召为宣教士，不过做梦罢了，你最好走掉啊！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所以一天过一天，这个赋能人他在怀疑跟绝望的边缘挣扎， 有时候还想自寻短见。好几次他望着那个黑暗的深渊，他想说干脆跳下去算了。有一天他就收到一些信件，里面呢有一本从英国寄来的杂志，这个杂志里面提到说，一个人从恶者的权势下要被释放出来，需要经过以十字架为基础的一个征战。哎，他说 这段信息就带给他一个亮光，他开始察觉到他那种沮丧忧郁的情绪，怀疑的心思是从魔鬼来的，而他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他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，所以他开始凭信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开始以圣经当中的应许、圣经的话语宣告神的话，在那里抵挡魔鬼。他开始这样起来抵挡的时候，哎，他发现那个可怕的忧郁、那种抑郁就离开他了，还有那个沮丧的云雾就消散了。神好像在跟他说，你喊着我要在利素族当中做大事，我却要在你的身上做大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认识一件事，那个灰心、沮丧、忧郁或是忧闷，常常是从魔鬼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懂得凭着信心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宣告神的话，在那里顺服神，雅各四章七节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呀。你知道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领袖，他在中国很忠心的为主传福音。他步入晚年的某一个早上，他跟家人朋友他们要去中国一个偏僻的地方传福音，然后那个是气候真的很不好这样，所以呢整队的人都搞得筋疲力竭，又饥又渴，他们粮食已经吃光了，也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，因为太偏僻了。所以其他人呢就开始很担心没东西吃，可是戴德生就开始唱感谢天父赐我饮食，同行人就说什么饮食啊，在哪里啊？戴德生就笑着说，不会等太久的，天父知道我们都很饿了，很快就会送早餐来给我们，但你们必须等看见了，做完谢饭祷告才吃。可是呢，我现在已经谢过饭，马上可以吃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遇见一个卖热食的人，哇，这团旅行的人有一份迟来但却极其感恩的早餐。所以那个感谢的灵、赞美的灵就是一种信心的灵，那个感谢的灵、赞美的灵就是一种信心的灵。所以那个信心的灵是在感谢跟赞美的土壤当中运作的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应当义无挂虑，荣教士常常说忧虑就是罪，忧虑就是罪。所以保罗说你要义无挂虑，不可以容让一点点的忧虑留在我们里面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那个忧愁挂虑，它就是会压抑那个信心的灵，所以圣灵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运行在这个人身上。你让那个忧愁挂虑继续的留在你里面，你整个人就会被捆绑了。所以你常常唱灵歌，用方言祷告赞美，就是要让那个信心的灵释放出来。你开口祈求，多多的感谢，把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神，你里面常常可以充满了荣光，充满了平安喜乐跟光明。所以一个人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他那个感谢的心增长的时候，就是让他信心的灵成长，信心的灵增长，信心的灵更多的充满在这个人身上。有这个寓言故事这样讲，他说这个老魔鬼呢，一生作恶多端，他在退休的前夕，他要把以前对付人类的各种武器清仓大拍卖，拍卖的武器一一陈列出来，十分引人注目，有恶毒、猜忌、狡诈、 嫉妒、憎恨、虚伪、说谎、贪心、懒惰等等，每一件武器都标上价格。但是呢，有一件看起来已经很旧很旧很旧、陈旧不堪的武器，哎，它的标价却高于其他的武器。有个小鬼就很好奇，指这个东西问他说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老魔鬼说，那是沮丧。小鬼问他说，它的标价为什么那么高？老魔鬼说，因为它比其他武器都来得有效。当其他的武器无法让我占据一个人的心的时候，我就用这样武器，这个沮丧这个武器来敲开，然后进入那个人的心。一旦进去以后，我就可以随心所欲驾驭这个人。停顿了一下，老魔鬼说，不过他却对少数人无效。小鬼就不死心地问他说，对哪些人无效呢？老魔鬼迟疑了一会儿，不晓得要不要跟他讲，最后才低声说，心存感谢的人。所以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这个命令就是在培育你的信心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所以那些常常开口感谢的人，他们容易触摸到神。诗篇100篇4节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所以感谢的灵就是信心的灵，感谢的动作就是一个信心的动作，会为你打开意想不到的门。一个基督徒失业，他工作了将近10年，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么一天，因为产业激烈竞争，他任职的公司经营不善，宣布倒闭，所以他就努力的要求职。然后呢，他发现有一家规模蛮好的公司正在招募人员，他就投出履历表。笔试当天，他一走进公司，哇，他现在这个公司窗明几净，让他觉得印象很深刻。考题也都很专业，他就凭着过去的经验顺利通过笔试，收到面试的通知。面试的他胸有成竹，那个主考官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对这个产业未来的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他就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他就支支吾吾勉强讲了几句。哎呀，他心里想说，我一定失去录取的机会了。后来他沮丧的离开，心里头很懊恼。回家以后，他就检讨这个失败的原因，他对这间公司有远见，很佩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虽然没有被录取，但他觉得呢，他也颇有收获，所以他决定写一封信到这家公司表达他的感激感谢。一个月以后呢，他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收到一封这家公司寄来的信，他被录取了。原来呢，当这家公司出现空缺的时候，人事主管立刻想到他。你看，一个小小的感谢的动作，让他比别人多了一份机会。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，你也在等着找工作，记得多多的感谢。感谢的灵就是在培育信心的灵。罗马书10章9到10节说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跟别人提到这节经文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你心里相信救主耶稣，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就可以从各样的罪恶软弱当中被拯救出来。而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如果你心里相信神的话，口里承认主的话，你就可以得胜，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你知道这个原则可以运用在很多的事情上。那个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早期，他们为了推广业务，他们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，叫做每桶4美元的标准石油，每桶4美元的标准石油。那么这家公司有一个小职员叫阿基伯特，他就对公司很忠心，决心贯彻这个口号。每次他在吃饭、付账、出差、住旅馆、写信，只要签名的时候， 他都不忘也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，有时候甚至只写这几个字代替签名，同事跟朋友都笑他，而且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每桶四美元。后来那个董事长洛克菲勒听了这件事情，就把他叫来，就问他说，别人都在笑你，叫你每桶四美元，你怎么都不生气？他说，每桶四美元不是公司的口号吗？多一个人叫就多一次宣传，这样的好事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个洛克菲勒就很受感动，他说，哇，这么忠诚的员工，坚持不懈帮公司宣传，真是模范员工。五年以后，洛克菲勒卸下董事长一职的时候，阿基伯特就是凭着他这股坚持不懈的态度，他就从许多的众多对手当中脱颖而出，继任了第二任的董事长。因为他运用了我们圣经的原则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他就得胜了，对不对？十九世纪以福音改变美国的穆迪牧师，他重生得救以后，他就跟主讲说，主，我要过一个完全奉献给你的生活。可是他就发现，他常常在信仰上还是跌跌撞撞，他觉得基督徒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就上山去祷告，他也参加很多的培灵会，而他就发现每次在聚会里面所领受的恩典呢，维持不到一个月。他说，我的心呢，就像落在路旁的种子一样，虽然撒了种话神话语的种子，可是没有长大。有一天他就在读罗马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，那个罗马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他说，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个亮光。他说，那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是你借着听神的道，借着读神的话，基督的话，你的信心才会刚强。所以从那以后，他每天早晨，他一定要读神的话，要默想神的话语，求神赐给他信心。而且他在生活当中，他很认真的持定神的话，承认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而且遵行神的话。当他这样开始实行以后，他渐渐的，他真的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穆迪他这样讲，他说，圣经需要的时候成为我的床，黑暗的时候成为我的灯，工作的时候成为我的工具，赞美的时候成为我的乐器，无知的时候成为我的老师，失脚衰落的时候成为我的磐石。所以今天第一点我要讲，你要培育信心的灵，你的脑中必须充满神的话，你心里面必须相信神的话，你要口中诵读神的话，你不能只是看圣经，你应该读圣经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试试看把它诵读出来。当你诵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只是眼睛看见神的话，你的耳朵也听见神的话，这样会双重吸收神的话。所以你口中诵读神的话，你也宣告神的话，会培育信心的灵。你知道人天生有一种不信的恶心，所以人天生很容易有负面的思想。可是信心的灵不一样，信心的灵它是感谢的灵，这个信心的灵叫人说出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所以他就会常常讲出有信心的话，讲出正面的话来。有一个故事，他提到一个有信心的农夫跟一个不信的农夫。他说呢，每一次如果下雨的时候，那个雨水落在土里面，那个有信心的农夫就会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浇灌我们的农作物。那个不信的农夫就会跟他说，是啦，没错，可是如果雨不断的降下来，这些农作物的根就会烂得一塌糊涂，然后我们就没有收成。然后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有信心的农夫就会说，哎呀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阳光， 现在呢，我这些农作物都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维他命跟矿物质，我们今年可以大丰收。然后这个不幸的农户就跟他说，不是这样的，如果太阳呢继续不断晒下去，就会把食物给晒焦，植物给晒焦，到时候呢我们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。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，他总是会往坏的一方面去想，着眼在负面的市场。所以如果你也许你的工作环境或是你的家人都还没有信耶稣，有时候你需要跟那些不信的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留意，不要被他们负面的态度给传染了，不要受他们那些负面的话语所影响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神的身上。心理学家他很确定跟我们讲，他说人常常顺着他心中最主要的想法在走。如果你心中一整天下来想的就是喜乐、平安、得胜、丰富、耶和华祝福满满，哎，这些主要的思想就让你往这些美好的事物靠近，使你过一个喜乐平安的得胜生活，因为你的生命会一直在跟着你的思想走。所以神呼召你一整天都要相信，每时每刻要相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宣告神的话，不要讲负面的话。比方哎呀我不行，哎呀我真是倒霉透顶，哎呀我糟透了，我完蛋了。你知道消极的思想带来不幸的恶心跟黑暗的感觉，要抵挡它，制止它，远离它。因为人心里所思想的，心思里头所充满的，他口里就会说出来。一个充满信心的灵的人，他口里会讲出信心的话，正面的话。有一个神学生，他的脸上呢天生有一块很显著的红斑，不甚雅观，他出生的时候就有。可是你发现这个神学生个性很平稳，充满了喜乐，毫无自卑的现象。有一天呢，他的老师就跟他聊天，就刚好谈起他脸上这块红斑。这个同学就说出他对自己形象的安全感是来自他的父亲。他说呢，从他一出生这块红斑就非常显眼，可是从小时候开始，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，孩子，神在你身上做了一个记号，在你脸上做了一个记号，是为了我的缘故，让我可以呢一眼就认出你来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被天使吻过的孩子。所以他在小做小孩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其他的孩子脸上怎么没有被天使吻过，好可惜哦。所以他完全没有什么自卑，他反而对自己的形象觉得很喜乐，而且有稳定的个性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他的父亲跟他讲的话是信心的话，所以就把那个信心的灵传递给这个孩子。有一次教会的同工呢，他拜托一个年轻人请他把夏令会的照片贴在一张大海报纸上，可以展示这样。没想到呢，这个年轻人把照片背面涂满了那个浆糊，粘得死死的，甚至那个照片纸浆那个都缩起来了。同工一看，很想说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啊，只要在边上涂一点那个粘胶浆糊就够了。可是忽然同工觉得他这句话是一个负面的话，不应该这样讲，所以他跟他讲说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实在啊。他讲了这句话之后，这个年轻人就笑了，同工也笑了，然后同工才告诉他以后应该怎么贴比较好，他也欣然接受。过了几天呢，他妈妈就对同工说，那一天他儿子贴照片贴到半夜两三点。哎呀，同工想说，天哪，十来张的照片还需要贴到两三点哦，你看他笨不笨啊。原来呢，他妈妈跟他讲，他儿子读书读到深夜，忽然想到同工的托付，哎呀，他就一定要起来赶快把照片贴好才去睡觉。 你看他这么忠心，你再说他笨，叫他多灰心啊！所以这个童又想到，你看到人家的短处，也应该想想人家的长处啊！你为别人着想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啊，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他，用神的眼光去看他，就会不一样。有一次有一个文章这样写，这个文章说，许多太太，丈夫活着的时候恨丈夫，死了的时候想丈夫，想念他。他说呢，恨他只有生气，想他只有哭泣。为何不换一个角度来看丈夫呢？丈夫活着，你看他的长处，死了再想他的短处没关系。他说，若你多看他的长处，不理他的短处，多多的夸奖他，有一天你会发现丈夫的长处越来越多，他的生命越来越被改变。所以我想，不管是夫妻之间或是同工之间，就是要彼此肯定，彼此鼓励，彼此信任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带导，这样大家就会同心合意的向着标杆直跑。那这个信心的灵跟爱的灵一定是双胞胎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讲一句话，他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，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所以爱的诗篇，爱的诗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爱是凡事相信，那个意思是我相信神在掌权，神在一切事上他都在掌权，所以我相信神，他现今会做工在我的身上，一样也会做工在别人身上。有全美最佳的加油手之称的一个美国飞机的技师叫杰比，他终其一生替无数架的飞机加过油，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啊。退休前呢，他接受表扬，他很谦虚地讲，他说我应该把这个荣耀献给鲍比胡佛啊。时光需要倒退几十年来讲，那个时候年轻的杰比，他上班的第二个月就替当时美国很著名的一个试飞的驾驶啊，叫鲍比胡佛的飞机加油。当时的杰比跟一般年轻人一样，对工作就是漫不经心，他本来应该给这个胡佛的螺旋桨飞机加的油，他阴错阳差加错了，他加了喷射机的用油。所以这个鲍比胡佛呢，他就驾着加错油的飞机试飞，返航途中就出事了，两架引擎就同时失灵，几乎动弹不得。如果不是他高人一等的技术，可能他就飞不回来了。那么杰比呢，为了自己的疏失，差点送了这个胡佛的命，他心里想说，我一定会挨骂的，而且很可能会丢掉这份差事啊。虽然他里面很着急，他在那故意用一个很满不在乎的口气跟胡佛讲说，你尽管骂我吧啊。诶，可是这个胡佛没有骂他，胡佛跟他说，我们都不是圣人，谁不曾犯过错呢？然后拍拍肩膀鼓励他说，为了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技师，明天可不可以麻烦你替我的 F5E 飞机加油？所以这个胡佛他对杰比有信心，给他机会。杰比心中涌上一股暖流，一直到他退休，他没有再出过任何的差错。所以爱是凡事相信，那个我们不是盲目的相信，我们是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会在人身上做工，对于神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有信心。第二点我要讲，你要培育这个信心的灵，你需要一直的学习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就是曹牧师昨天晚上讲的，你要注视耶稣，你的眼目要继续不断的注视耶稣，不要注视难处，不要注视困难，不要注视疾病的症状。很多次你的病想要得医治，这是一场信心的征战啊！你的信心 不能一直注视你的症状，你的眼目若注视你的症状，你就会觉得主怎么都没有医治我。当然我知道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，有的人他用信心仰望耶稣他得着医治，可是有的人他也一样用信心一直仰望耶稣，可是主并没有医治他，但是因为他的眼睛已经养成了一个方向，一个习惯，就是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，常常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所以虽然他的身体没有医治，但是信心的灵使他超越病痛跟软弱，这个人里面是得胜的，他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培育信心的灵，就是你要每一天懂得注视耶稣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不要注视自己的症状、自己的软弱，不要注视这个环境的问题、麻烦。你知道我们生命真的是一场信心之战，可是对耶稣而言，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主做工的机会，生病是得医治的机会，困难是得恩典的机会，悲伤是得连续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不要在乎我们是一个软弱的罪人，而要非常在乎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神。所以我们把眼目定住在这位伟大奇妙神身上，他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所以一个人他只要继续的信靠耶稣，仰望耶稣，常常注视耶稣，每一天从早到晚你就是注视耶稣，你的生命真的会被主改变，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有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生。我们可以分享主耶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，分享主耶稣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做工，他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施展他无法测度的恩典、慈爱跟大能，使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变成像耶稣的神人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或者到第三节也 OK， 好，第三节一起来读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榜样，主耶稣常常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羞辱，可是他轻看这些，他不看这些的，他的眼目一点都不把这些看在眼里面。那他看什么？他看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知道神要把他带进荣耀里，而且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他可以得着一般人完全属他，完全像他，这就是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。所以他眼目注视那个神要把他带进的荣耀，还有他可以得着一般跟他一同得荣耀的人，他的眼目一直注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能够一直的往前奔，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的身上。那我们也一样，不要看各样的重担把它丢掉，跟这些重担说，这些都不关我的事，神你去管吧。而且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一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所以信心不是一种感觉，信心就是仰望耶稣，信心不是一种感觉，信心就是我的意志很坚定的仰望耶稣，注视耶稣。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，你要培育信心的灵，你一定要常常祷告，常常的亲近神， 跟主耶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因为你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，你知道你就会在信心当中与主连结，我们的灵与主的灵就合而为一，我们就是一根枝子凭着信心连结在葡萄树上，我们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只要你有芥菜种般的信心，你继续的与主有一个亲密的连结，在信心中的连结，你的信心就会成长，你会有神儿子的信心。有人问印度的德雷莎修女，问她说，你怎么样天天面对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一大堆需要？她说，我祷告，借着祷告我变成一个爱上耶稣的人。她说，在祷告中我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任由主支配，我就是在心灵深处倾听主，顺服主。德蕾莎修女这样讲，她说，我祷告，借着祷告我变成一个爱上耶稣的人，在祷告中我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任由主支配，然后我在心灵深处倾听主，顺服主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他没有被他的工作带着走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个人懂得在里面爱上耶稣，在信心当中与主紧紧的连结，也跟主有个那么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他每天早上好像是4:44开始已经在祷告室里面祷告了，清晨。所以一个人他懂得在心灵深处这样注视主，倾听主，一旦明白主的心意，他就去顺服。所以这个信心的灵会使人，他就是要顺服主的。所以他想顺服主，神就会让他明白主的心意。在诗篇139:17这样子讲，在诗篇的139:17，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你知道神向着我们有许多的想法，许多的意念，他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，而这个意念是何等的宝贵，其数何等的众多。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亲近神，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，你懂得耐心等候神，神就会按着他的时候，按着他的方法，把他宝贵的意念传递到我们的里面。一个懂得亲近神、安静等候神的人，因为他里面非常的平静，所以当主要把意念传递到他的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敏锐的接收神这个宝贵的意念、众多的意念。特别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哇，你里面情绪起伏，思想澎湃，你里面很乱，那个时候你不容易接收到神的意念，因为你里面没有安静下来。所以如果你懂得从早到晚在那里注视耶稣、仰望耶稣，你这个人灵里头经常是很稳定平稳的，那么你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用一个很平静安稳的态度在那里仰望神，你就容易接收到神那个宝贵的意念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。美国有个教会，他们旁边空地种了几棵胡桃树，加州的乌鸦很喜欢吃胡桃，问题是胡桃外面那个壳很硬啊，对不对？乌鸦怎么样子有办法吃到壳里面的那个美味的核仁呢？想象如果你是乌鸦怎么办？哎，你知道神给乌鸦宝贵的意念哦，那个乌鸦它会把胡桃夹在嘴巴，然后它飞到教会那个建筑物最高点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就让那个胡桃自由地掉到坚硬的地面上，这招果然凑效，那个胡桃真的裂开，这个聪明的乌鸦就立刻俯冲而下饱食一顿。所以你看，连乌鸦都找得到解决问题的招数，所以主一定会给你他宝贵的意念，让你来克服你的难题，你要相信。所以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， 你要培育这个信心的灵，就是要培育那种信靠顺服的态度，信靠顺服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在还没有尝试之前，他就认为不可能，哎呀，那个山太高了，哪有办法挪开，那你就缺乏这种信靠顺服的态度。你知道人常常被几种负面的情况吓倒，第一，有的人因为他怕失败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；第二，他因为怕受到批评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；第三，他因为对成功没有把握，他也什么事都不要做；第四，因为怕那个代价太高了，他也什么事都不做；第五，他觉得对了，可能有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问题是这个方法有瑕疵，所以我也不要做。所以许多人他被一座大山挡住，他索性就告诉自己说，那根本就不可能爬上去啊，那个高耸入云霄的山顶令人目瞪口呆，退缩不前，所以他根本不敢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可是有些人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，他就是要信靠顺服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，那我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顺服，我不会被吓倒的。有人问那个爱因斯坦说，你是怎么样发现相对论的？爱因斯坦说，我拒绝被不可能的任务吓倒，反而坚定地挑战它。所以如果你一直胆小退缩，不敢信靠顺服，你就是输家。可是如果你凭着单纯的信心信靠顺服，你会是赢家。你知道迪士尼乐园，迪士尼乐园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，很少有人像他的创办者华德迪士尼这么特立独行。这个迪士尼这样讲，他说，我20岁那一年，我首次面临破产，我睡在旧沙发的垫子上，我吃的是罐头的冷豆子，后来我就出发前往好莱坞去了，因为呢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是我办不到的，所以我乐意冒险。结果他冒险成功了。他很喜欢跟人家讲一段他童年的往事，他说小时候他很希望呢，哎，有机会可以加入这个马戏团的游行队伍，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，哇，那个表演的马戏团呢就进城来了，进城来，然后先要有一个游行，游行的时候有个乐队，哎，刚好乐队指挥缺一个人吹伸缩喇叭，哎，这个华德迪斯尼就自告奋勇，毛遂自荐，结果才游行不到一条街，他发出来的可怕噪音就引起一片混乱。这个乐队指挥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不会吹伸缩喇叭？华德迪斯尼很简单的回答说，我怎么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试过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很单纯，很有信心的灵，神就是呼召我们要每时每刻要相信。罗炳森师母说，真正的属灵就是单纯。很久以前呢，在圣经还没有普及的时代，有个宣教士到少数的民族的地区，他很努力传福音，然后他想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文字，他就竭力融入当地人的生活，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，然后试着翻译圣经，要让当地的人明白。可是他在翻译的时候遇见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相信。相信呢，这个词在当地的语言当中，他找不到有这样的一词可以对应，所以他就绞尽脑汁，可是就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样翻译。有一天他对门的邻居刚工作完毕回到家，他就说，啊，好热哦，真想要整个人投入到冷水中。哎，这个宣教师就说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什么叫做相信，就是整个人投入，他说相信就是整个人投入，所以真正的相信不是只有嘴巴说，哦，我相信我相信，不是的，是你要整个人投入到你的信仰当中，非常的渴慕，尽心竭力。所以这个信心的灵是要引导人整个人投入内在追求，追求主自己，因为主自己就是我们的标杆，整个人投入，你要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你要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。 所以信心就是整个人投入啊。即便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头，你在那里亲近神、等候神，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很戏剧性的经历或是感觉，你仍然要用信心来亲近神、来等候神。你要对于神所要做在你身上的工作坚信不疑，你要相信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他要引导你每一天来倚靠他丰盛的恩典，经历他丰盛的恩典。你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活着。所以一个人更多被这个信心的灵充满，他就可以活出主要他活的样式。有时候在神的光中，人会看见自己一无所事、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，但是信心的灵要引导人看见神是一切的一切，耶稣基督和万有、宇宙万有都属乎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跟主求那个无限量的渴慕，主，你要赐给我无限量的渴慕，这样我才能够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，我可以领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，那位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他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乎我的。所以今天早上，你相不相信神还要做更大的事在你身上？是，如果你相信，神就照着你所信的成就在你身上。耶稣祝福你。